好，今天这一期呢，我要讲的主题是专注不可少的那一件事情。2026年，我们相信我们期待说是加倍丰盛的一年。那我们该如何进入啊？过去几个礼拜我们都有分享。那今天我会再次强调一下，你要学习专注那一件不可少的事。我知道我们很忙，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去操心，要去操办，要去处理，要去做。但是圣经说，那一件事一定是排在第一位的。那个优先次序啊，当你把上帝认为最重要的那一件事排在第一位的时候，后面其他的事都会水到渠成，都会高效率的去完成了。阿们。那我们先来看今天的主题经文，先来看这一段圣经。大家很熟悉啊，这是马大玛利亚的故事啊。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10章38节，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40节，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服侍，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事，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这段经文啊，这段经文讲到两个人，一个是马大，一个是玛利亚。其实他们家还有一个弟弟叫拉撒路啊，三个兄弟姐妹。这三个兄弟姐妹的特征呢，就是相信耶稣，爱耶稣，也是接待的家庭，也从心里来说也是非常愿意跟随耶稣，也是愿意为耶稣奉献和付出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然后圣经这里描述呢，他说当耶稣来到这个家庭的时候，玛利亚的表现是什么呢？39节，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玛利亚这个姐妹有一个特征，她会在耶稣的面前，她常常来到耶稣的面前，她常常去领受耶稣对她的爱，她常常专注在耶稣的话语上。我再说一次，玛利亚的特征是常常来到耶稣的面前，专注在主耶稣的话语上。他非常愿意领受主耶稣的话语，非常愿意聆听主耶稣的话语。他把一切的重心都是专注在主耶稣的讲道，主耶稣的话语上。耶稣称玛利亚这个表现为什么呢？他说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所以什么是上好的福分？当你专注在主耶稣的话语上的时候，圣经说这是上好的福分，这是第一等的，在神的眼中这是最好的，这是最重要的，这是最美的，最棒的。阿们。好，然后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看到呢，马大呢，他呢虽然也很爱耶稣，也愿意接待，愿意服侍，也愿意奉献，愿意付出，这些也都很好，但是马大有一个特征，他飘在外面，他很少花时间去专注主耶稣的话语，也很少花时间去感受主耶稣对他的爱，他也很少花时间来到耶稣的面前与耶稣亲近。虽然他的心也很爱主，也很火热，但是少了一点意思，他花在耶稣的话语上的时间是不够的。然后接下来你看这两个人就有两种反应了啊。耶稣称马大为什么？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注意，当一个人专注在主耶稣的话语上比较少的时候，就会带来什么连锁反应呢？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我们何尝又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当你比较少的时间专注在神的话语上的时候，你也会啊为孩子的事思虑烦扰，对吧？为家庭的事思虑烦扰，为工作的事头痛的要命，对吧？啊，为着家人身体的健康，为着事业，为着工作，为着财务，啊，为着儿女的教育、学业等等。你看，我们常常也是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你来到耶稣的面前，花在他的话语上的时间太少。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样一个对比。然后呢，我们继续看到呢，玛利亚。我们刚才讲到玛利亚，她做的第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她更多的是专注在主耶稣的话语上，那是不是其他的事情就忽略了呢？哎，弟兄，然后有人会说啊，弟兄姐妹可能会说啊，牧师啊，天天让我读经啊，天天让我专注神的话语，那我孩子还要不要管啊？上门功课加起来才考了100分啊，对吧？ 啊，我到底还要不要管家里的事啊？哎呀，我上有老下有小，我工作忙也忙不过来，天天在啊，回家受老公的气，公司上班受领导的气，来到教会小组长还说我两句，说我迟到，来的少，说我冷心软弱，啊，那天天听到，那我这些事情怎么办呢？我一大堆事情。那玛利亚，当她专注在主耶稣的话语上，当她常常坐在耶稣的脚前领受的时候，是不是玛利亚其他的事情就不行了呢？恰恰相反啊，下面我们来看，当一个人专注在主的话语上的时间更多的时候，那么圣灵会自然的引导你，会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会让你变得更加的有高效率。玛利亚后面就做了一件事情，她不知不觉当中做了一件啊流芳百世的一件事情。她突然之间有一天啊，我不知道她怎么想到的，她居然把最尊贵的真拿达香膏高在了耶稣的身上。然后耶稣对他说什么？耶稣说你到普天下去都要纪念这个女人所做的。也就是说他做了一件最有价值的事，最有意义的事。很多人抢着也想做这件事，但是没机会。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好不好。月节前六日啊，约翰福音十二章，耶稣来到伯大尼，然后呢第二节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马大伺候，拉撒路、玛利亚都在。第三节说，玛利亚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这么贵重的香膏，它膏在了耶稣的身上啊！因为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对吧？是神的儿子嘛？你所有的一切给耶稣的都是值得的。然后耶稣说了什么？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太好了，玛利亚把最尊贵的给了耶稣，她得到的回报也是最尊贵的，她得到的赏赐也是最大的，天堂记下了她做的这一切啊，这是在天堂最大的投资嘛，对吧？最大的回报。然后甚至说什么，接下来流芳百世啊，无论到普天下哪里传福音，都要说玛利亚做的这一件事情。一直到今天圣经也记载着这一件事情。我们常常讲到的时候还讲起玛利亚，对不对？玛利亚在天堂暗自窃喜，哎呀，老实说我。他确实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那么问题来了，弟兄姐妹，玛利亚怎么知道做这件事情？其他人怎么就不做这件事情呢？啊，其他人为什么不做这件事啊？其实当时有钱人多的是，玛利亚家庭还只能说是一般家庭啊，但也不穷，他天天接待耶稣的，有吃有喝的，你说啊，也不穷，但肯定比他们有钱的多的是，人家可能拿十斤真拿达香膏、100斤真拿达香膏都能拿得出来，但是为什么其他人不做？我觉得原因很简单，因为在之前很少有人真正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很多人都认为耶稣可能就是一个先知，或者说是一个名人，或者是一个讲师，或者是一个什么什么的。那在之后呢，当耶稣上了十字架之后，很多人知道了，那个圣殿的那个帐幕那个幔子裂开之后，连百夫长都说这是神的儿子，可是那个时候再拿香膏膏耶稣已经没有机会了。所以前面很多人并不真正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也舍不得啊，弟兄姐妹，舍不得，你明白吗？万一耶稣是个普通人呢？我这一瓶拿达香膏膏在他身上不浪费了吗？讲起这个事情，我看到一个就刷到一个抖音，刷到一个事迹嘛，说以前那个红军嘛，然后以前那个时候还是地下党，对吧？以前是国民党是执政党嘛，然后以前红军就是地下党，那个时候还是规模很小的时候，还没有建立新中国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也是被那些国民党特务追杀等等之类的。后面逃到了有一个将军逃到了一个农民的家里，然后没有饭吃，然后很苦，农民给了他一碗饭。这个将军拿出了一个信物给他，他说我10年之后必要回来。后来那个将军就是贺龙嘛，就拿着10年之后新中国成立了，拿着这个回来，哎呀，这个不得了了，对不对？你当时给贺龙一碗饭吃，你这个时候还得了啊，弟兄姐妹？他现在已经是中国十大元帅了嘛，啊，就意思说，你做好人，你做好心，你看有时候啊，做对了会有回报嘛。那然后你知道吗？然后再打个比方来说啊，你说那个为什么茅台的酒，茅台飞天，为什么是中国最好的酒，最知名的白酒？ 其实你知道整个贵州有几千家几万家的酒厂，为什么那个茅台那么出名呢？他们说是因为红军过长征的时候，当年啊，你知道几万公里的长几多少里啊，两万五千里长征嘛，路上死伤无数，对吧？然后受伤的、生病的，然后发炎的、感染的，到了赤水河那一边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抗生素的那些消菌的药，那怎么办呢？就当地的老百姓酿的白酒嘛，就拿出来给他们擦伤口、消炎啊。然后呢，做手术因为没有麻醉，那只能是喝一点白酒，把自己喝醉了，你随便割嘛，然后止痛，然后消炎止痛。所以就救了很多红军。那新中国成立之后，周恩来就说一定要用茅台来接待庆祝，因为当年我们红军经过长征的时候是茅台救了我们啊，所以就茅台就来了。那五粮液为什么就差点意思呢？所以称茅台为国酒，就那一件事情啊，他们做了那一件事情。事实上你说白酒呢，中国几千种几万种都有，你要喝起来，我感觉不，对于不会喝酒的人来说，对我来说喝起来都一样，不都一样吗？凭什么那个卖一两千，现在降了也只一千六吧，好像是不是？以前都卖三千，凭什么我这个就三十块？为什么那个卖三千块？这个就是说有这么一段故事在的啊。好，那回到圣经当中，玛利亚这个小女子怎么就做了这么一件伟大的事情，把香膏膏在了耶稣的身上？好了。结果耶稣死里复活，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耶稣说到普天下去都要纪念这个女人所做的。茅台就接待了几个红军，然后就成为国酒了，对吧？那问题是什么呢？然后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啊，我说过，刚才说过，回到这边，有一些人是前面他不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拿贵重的东西接待耶稣，告耶稣，他觉得浪费。可是当耶稣上了十字架之后，那个幔子裂开，大家都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了。可是这个时候呢，你再去做这件事已经来不及了。你来看啊，然而在耶稣复活的那一天，有好些妇女要来膏耶稣的身体，但是为时已晚，已经错过机会了。比如说路加福音24章1到3节，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啊，这个时候已经来晚了，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他们进去不见耶稣的身体。你想，那个时候你拿100斤香膏去膏都已经没机会给你膏了，已经什么来晚了，耶稣已经升天了。啊，另外一个地方呢，在马可16章也记载，过了安息日，莫大拉的玛利亚，圣经里叫玛利亚的好几个啊，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撒罗米买了香膏。啊，你这个时候买已经来不及了呀，要去膏耶稣的身体，结果呢？啊，第二节他们到了坟墓那里，第三节说，哎，坟墓的石头的门已经滚开了，耶稣不在那里，所以呢，这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那前面呢，人家也不愿意这么做。那重点，为什么只有玛利亚这么做呢？玛利亚的秘诀是什么？啊，为什么她这么厉害？其实不是因为她自身比较聪明，其实玛利亚根本也可能不知道耶稣要上十字架献身。他只是一直在做一件事情，他一直坚持在耶稣的脚前领受，专注耶稣的话语。弟兄姐妹，你可以不用智商超群，你可以不用高学历高文化，你可以没有背景，没有家庭啊，那种什么大的环境靠山，你可能什么都没有，没关系，当你一直专注在耶稣的脚前领受，当你一直有读经的习惯啊，一直常常听恩典的道，那么记住，圣灵会不知不觉的来引导你，让你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做了正确的事情。圣灵会不知不觉的引导你，哈利路亚！圣经中很多这些圣经的见证跟例子，一个属神的人，当圣灵引导你的时候，你会不知不觉的出现在正确的地方，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方。所以，为什么说坐在耶稣脚前领受这么重要？当你一直坐在耶稣脚前领受他的话语，这个包括你看圣经，包括你什么啊，自己听到，圣灵会在你里面做工。我讲一个真实的见证啊，上个礼拜天，我们一个弟兄就跟我分享他的一个见证。这个弟兄原来不信主的，然后因为他太太信主，然后呢就开始，前面他也没有来教会啊，就是 他太太在听我讲道的时候，他顺便也会听一听啊，被迫听一听刚开始啊，后面他也听，他觉得这个小伙子讲得不错，诶，再一看照片还是个帅哥，他瞬间感觉到来兴趣了。他原来是个穆斯林啊，他觉得那些讲经的讲课的那些都是形象一塌糊涂，所以他就觉得很好奇，一个年轻的帅哥，诶，讲的他又爱听，声音又有磁性啊。弟兄姐妹，这不是一个女生对我的评价啊，是一个很优秀的一个成功的一个男人对我的评价。然后他就一直听一直听，他就越听越明白，越听越懂啊，他大概听了我几百篇讲道吧，基本上理论教义他都已经听明白了。所以圣灵不知不觉地引导他，他说就在圣诞节前后，就在圣诞节前后，他们家里发生了一件事情。他平时呢会陪他老丈人打个牌，几个朋友打个牌啊，这娱乐啊，不是赌博，就是打个牌嘛，玩玩是这样，一家家里人啊，亲戚朋友啊，就这样玩的。平时打牌呢都是在家里打的，那一天怎么心血来潮突然之间提出来说我们要去棋牌室打。棋牌室呢离他家里呢很远，然后呢我要跟你说一下，他家离他住的地方离医院是很远的，至少要半个小时，等一下我告诉你发生什么事情。可是那个棋牌室那天突然之间心血来潮要去棋牌室打牌，结果棋牌室呢离那个医院是很近，几分钟，这是一件事情啊。所以就跟老丈人就在棋牌室打牌了，打着打着打着呢，他老丈人感觉到不舒服，就到外面去抽根烟。他平时呢老丈人去抽烟嘛，他要接着打，不能三缺一嘛，对不对？那一天突然也想到说暂停一下，也陪老丈人出去抽根烟。结果一出去呢，就看见老丈人人已经面色苍白，几乎已经是躺在走廊上，已经是很微弱了。什么事情发生的？心肌梗塞，心肌梗塞。所以赶紧拨打救护车，几分钟就到达，几分钟八分钟之内就到了那个医院。医生告诉他说，如果超过20分钟30分钟人就已经没了。我要告诉你，如果那一天在家里打牌的话，到医院要半个小时以上。我说在住的地方打牌的话，到医院要半个小时以上。还有如果，所以你看到没有，连打牌都被圣灵引导到正确的地方打。然后开个玩笑啊，这个我觉得娱乐也没什么啊，也不要那么律法，我觉得你又不是去赌靠这个去养家的，对吧？去靠这个发财的，你娱乐我觉得这没有什么，这都中性啊，中性中性，没有什么犯不犯罪的啊。现在我们的观念都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是不是？以前认为看个电视，对吧，看个电影都是犯罪啊，这个就太夸张了。所以那一天那个弟兄就是被引导了去棋牌室打，棋牌室离医院又很近，然后中途他老丈人出去抽一根烟，他说我也出去抽根烟，连抽烟都被圣灵引导，一看见他老丈人在走廊里面已经是快不行了。如果那一天老丈人出去抽烟了，他没有被引导，他只是在那里叼着烟在那里打牌的话，麻烦了，外面发生什么事都不知道了。一旦超过半个小时，心梗就没有办法回天无力了。所以他讲这个见证，他说牧师，我也不知道如何学习被圣灵引导，反正只是听你讲道，领受神的话语，我不知不觉就被引导。阿们。弟兄姐妹，被圣灵引导有时候很简单，玛利亚他也没有想那么多呀，他绝对没有想过说到今天他的这个事迹会被记载在圣经里流芳百世，我相信玛利亚是没有想到这件事情的。他纯粹也是出于爱，把香膏膏在耶稣身上，他觉得啊，耶稣真的太好了，太好了，对吧？他只想为他最亲爱的救主做一点事情，他把香膏奉献给耶稣，他没有想着回报。啊，就像那个农民给一碗饭给那个贺龙将军元帅吃，他也没有想过回报呀，没想到开国十大元帅呀，那回来就不得了了，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那我要表达是说，当你专注在神的话语上的时候，圣灵会不知不觉的引导你。阿们啊，磨刀不误砍柴工，事半功倍，高效率啊！但你更多的时间26年花在神的话语上，客户会来找你的，而不需要你天天拿着灯笼去找客户。那怎么找？让他找上门，让他送钱送单子到你的面前。哈利路亚，阿们。这叫事半功倍，这叫高效率。如果我们靠着自己的劳苦，真的有时候付出很多也不一定有收获。你看门徒啊，有一天耶稣讲完道，对门徒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门徒说什么？夫子，我们整夜劳累并没有打着什么。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的情况过去也是这样，很努力很努力很努力， 好了，到了年终的时候，工资扣你半年不发，哎呀，老板还跑路，你再努力都没用啊。有一些姐妹家长阿姨啊，哎呦，我这个家里拆迁了五套房子，儿子不争气全给你败光啊！你很努力对吧，你再努力，有时候努力也不一定有果效。门徒们天天加班啊，牧师叫他来聚会他也不来啊，对吧，信息也不回，整夜劳累，但是呢并没有大招什么。但是下面这句话是重点啊，他说但依从你的话，他听从谁的话？主耶稣的话。他开始顺服主耶稣的话，他专注在主耶稣的话语上的时候，他说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阿们阿们，真的是如此啊。所以呢，有时候是在乎神给我们机会，所以当你专注在神话语上的时候，好机会他会为你预备，让你更加的有高效率。传道书九章十一节，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跑得很快也未必能赢嘛。力战的，你觉得你自己哎呀很有力量，也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你觉得你自己高学历高文化也不一定会成功啊。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你觉得自己八面玲珑对吧，所有的关系都能搞得定，你觉得关系很好，不一定，有时候一点用都没有啊。所以领导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这节经文的意思是说，是在乎上帝给你机会，是在乎上帝助你一臂之力，是在乎上帝帮助你。当上帝帮助你的时候，你所有的资源才有效，只有上帝帮助你的时候，你所有的努力付出勤劳才有果效。但如果没有上帝的帮助，劳苦整夜劳苦并没有打着什么。阿们。诗篇128篇也讲到说，当你专注神的道神的话语，他说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的道的人，遵行他的道就是当你专注神的话神的道的时候呢，这人变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意思说你的劳碌才会有果效，你要享福，然后你会事情更加顺利。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啊，包括家庭关系，然后包括什么儿女啊，亲子关系，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簪子，看那敬畏耶和华的人啊，敬畏耶和华的人是哪个人啊？上下文第一节说就是遵行他道，就是专注他的话语。当你今天领受神的话语，就是在遵行他的道。阿们。必要这样蒙福，愿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我都不用解释了，这些经文看了真好，让今年这一切都成为你的画面。哈利路亚，阿们。前提是你要专注在他的道上。阿们。那随着这个世界发生的所有的动荡和不稳定，我们已经来到了2026啊，弟兄姐妹啊，去年是2025第三日嘛，对吧，第三日之后今天已经来到了2026。这个世界发生了所有的动荡和不稳定啊，越来越不稳定，越来越动荡。我们已经处于一个必须要相信主供应我们并保护我们的时代。阿们啊，大环境真的是非常的不好啊，非常的萧条。那圣经里面记载了许多饥荒，很有意思啊，上帝的子民在饥荒当中总是能够兴旺发达。我举一个例子啊，以撒的例子。创世纪26章第一节，我为什么要讲以撒呢？以撒是谁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记住圣经有一句话说，所有因信称义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你在以撒身上看到的画面就是关于你的画面。圣经所记载以撒的应许就是神今天要给你的应许，非常的应景啊。以撒那个时候是饥荒荒年，现在的经济也是无比的萧条，一切都刚刚对得上，对不对？然后圣经我们来看创世纪26章第一节，在亚伯兰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饥荒很大。然后下面说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在饥荒当中，以撒居然百倍收成，不可思议哦，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以撒的秘诀是什么？在饥荒当中，以撒居然在撒种，一般人都不撒种的，对吧？这个干旱都干得要命了，谁会去撒种？觉得徒劳无功，觉得浪费时间啊，有其他的事情要做，哪有时间去撒种呢？觉得这个种子不会有收成。撒种代表的是什么呢？啊，撒种代表的是什么？种子就代表的是神的话语。我先用下一处经文告诉你啊， 神的话语常常是用种子来比喻的，路加福音八章十一节，种子就是神的道。以撒换成今天说，他在专注在神的话、神的道上。在旁人看来，饥荒的时候没有雨水，干旱，你去撒种徒劳无益，可是他却坚持撒种。就好像很多人认为说，啊，牧师，我很多事情啊，哎呀，我家里忙不过来呀，哎呀，这样的问题很头痛啊，你来聚会啊，哪有时间聚会啊，哎呀，我听到根本心静不下来，我烦都烦死了，我哪有什么心情听到呀。人的逻辑就是，我有病，我有问题，或者说我家里有事，或者说啊，我生意不好，就很烦躁啊，我没有时间来教会了，我也没心情来教会了，我也没有心情去专注神的话语了。可是越是在这种环境饥荒当中，以撒越坚持在撒种。换句话说，越是在身体有症状的时候，越是在家庭不顺利、工作不顺利的时候，你要像玛利亚一样，先选择上好的福分，坚持领受神话语的种子。阿们。所以以撒后面呢，百倍的收成，百倍的收成。所以以撒就是你啊。首先，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嘛。那今天这个就是关于你哦。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你们既然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了。所以这段经文就是关于你跟我，所以你就是属灵的以撒。但是问题是，那个以撒有撒种啊？那你没有效果，就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忽略了撒种，忽略了神的话语。下面简单讲五个方面啊，当你专注神的话语的时候，会带来这五个方面的果效。我鼓励大家2026年也要看圣经，好不好？一天看三章，从新约开始，鼓励你啊！你有时候心情好，你就看五章啊，六章也可以，但是你要保证自己一天看个三章啊，然后每个礼拜的道都要听，有一些要听几遍啊。阿们。因为神的话语，首先它就是你属灵的食物和营养。身体啊，一个人七天不吃不喝，一个人就会死去。属灵的生命，灵里的生命，如果没有神的话语供应，也会枯萎枯干。阿摩斯书八章十一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语。今天这个世界混乱空虚缺乏啊，今天的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肉体上的饭吃啊，我们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啊，袁隆平已经让我们14亿的人吃上了饱饭。所以肉体方面，我们不缺米饭吃了，不缺食物，缺的是精神层面。所以今天世界上许多人沮丧和不安的原因，是因为内心饥饿。那娱乐媒体、社交媒体不能够带来真正的满足。这些娱乐也好，媒体也好，这些什么电视也好、新闻也好、电影也好、影视剧也好，只能刺激你的思想，但不能满足你的饥饿感。所以今天世界需要的是真正心灵深处的满足。那当一个人灵里面饥饿没有被满足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在生活中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暴躁、沮丧、忧郁、压力等等，这些都是因为缺乏神的话语作为食物。越来越暴躁，一刻都等不了，是不是？沮丧、忧郁、压力很大。我看我们现在很少有人10点前睡觉的吧，有没有？经济是发展了这些年，但人们的压力越来越大，各行各业所有人都有压力，小朋友都有压力，现在的小朋友真可怜呐，是不是啊？真的，不管会读不会读都有压力，家长也有压力啊。你等于说你生一个儿子，你相当于你陪他从小学念到高中，你再念一遍，是不是啊？你等你儿子高中毕业的时候，你也可以当老师了，你基本上他的题你也都会。压力以前没有的嘛，以前记得我小时候天黑就睡觉的，现在哪有年轻人哪有11点之前睡的嘛，压力嘛。啊，我记得以前小时候，我小时候那都是30-40年前了啊，相对时候那个时候社会发展慢，压力还是要小一点。那个时候去理发店最流行的一句话，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去理发店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师傅打薄打薄啊，牙剪给你打薄。为什么？那个时候因为压力小，脱发没有脱发，所以头发茂密，需要打薄。所有人去剪头发，就是小孩也要打薄一下，老的也是说打薄一下啊。 现在呢，现在都流行直发，洗发水都推生姜啊，为啥？男女的都脱了，你发际线你也上移，是不是？需要牧师为你祷告一会儿啊，让你头发生养众多。为什么？压力大了呀，脱发也好，对吧？就精神层面的压力大，这个世界现在已经是这个状态。以前很少有听说什么抑郁症，现在你知道十个人里面至少有一半都抑郁症吧？以前很少听到有人离婚，小时候没听过。我看了一下，我表哥离了，我表姐也离了，我大伯的儿子也离了，我邻居也离了，我发小也离了，我老师他家儿子也离了，教会某某人也离了。牧师幽默一下啊，就算你过去已经离了，上帝也是要祝福你的，阿们。我只是告诉你说，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弟兄姐妹？很简单啊，我们已经来到了世界的最后一站，末世了。所以啊，暴躁、沮丧、忧郁、压力，这些都是因为缺乏神的话语。耶利米书15:16，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话语是我心中欢喜快乐，因为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神的话语使你什么？心里欢喜快乐，让你精神上得到释放，让你灵里得到释放，让你的灵的生命、灵魂层面得到自由和释放。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啊，神的话语当成我们的食物的时候会有喜乐，这喜乐会给我们带来健康和力量。尼希米记8:4，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所以专注在神的话语上，你的灵魂会得到喂养，你会有喜乐、有平安、有力量，你的心能够安息下来。阿们。那当你在神的话语上专注的时候呢，无论你人生在什么季节，甚至在低谷里面，上帝也会鼓励你、兼顾你和医治你。这是神的话语给你带来的第二点。我们先来看这段圣经啊，生命记8:7-9，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他讲到说，我们今天已经在迦南美地了，然后呢会有山谷，山谷里面有什么呢？有河、有泉、有源、有水。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也一定会经历高山和低谷，但是在山谷里面有水流出来的时候，有河、有泉、有源的时候呢，水就会带来一切的生机，带来一切的供应和祝福。所以这段经文在讲什么？山谷的季节指的是我们人生的低谷期、考验期，或者说你正经历一些试炼，正经历一些难处。但是这里圣经你看到，上帝会用从你所在的山谷当中涌出水泉，使你焕然一新。这个水是什么？神的话语。以弗所书5:26，水就是象征着神的话语，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所以水从山谷中流出来，会使你焕然一新，会让你生机勃勃，会让你有供应，会让你长满啊植物，长满果子。关键是山谷当中要有水。那我们在圣经也看到啊，有两个门徒在以马忤的路上，他人生非常的沮丧，因为他失去了盼望，耶稣被钉十字架了，他想不通，对吧？他软弱，他沮丧，他想要放弃。那耶稣怎么来辅导他呢？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的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耶稣在给他们讲道，给他们话语，从话语当中来认识耶稣他自己。然后这几个人听完耶稣一路的讲道，在旧约当中更多的看到耶稣，在圣经里面更多的看到耶稣，让他们聚焦在耶稣上面的时候带来了什么结果？路加24:32，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什么会让你的心火热起来？神的话语。阿们。把两个以马忤路上沮丧的啊、消极的、灰心、失去盼望的门徒，让他们火热起来。所以弟兄姐妹，无论过去经历什么人生的低谷，好吧，失败也好啊，生意亏了也好，软弱也好，打击也好，挑战也好，神的话语让你的心火热起来，给你盼望。好，那个山谷当中啊，那个水流出来不只是给我们精神层面， 神的话语不只是给我们灵魂焕然一新，神的话也带给你医治、健康和长寿。神的话不只是精神上，也会影响你的健康，信不信啊？我给你找一节经文啊，你想要长寿吗？箴言书四章第十节，我儿，你要听受我的言语，就必延年益寿。你专注在神的话语上的时候，你的命都会长一点，弟兄姐妹。那有人说，牧师，我要那么长的命干什么？上次有个人问我，你常常讲那个健康长寿，我要那么长寿干嘛呢？我直接上天堂不就行了吗？来看这段话，当我们花上帝给我们长寿的原因啊理由，当我们花时间在上帝的话语上的时候，我们就会增加在地上的寿命，这个我们说过对不对？上帝希望我们享受长寿，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将我们从他那里学到的知识和经历传给下一代。神让你在地上健康长寿的原因，是因为他要你分享救恩，分享经历，分享对主耶稣的认识，让你结果子更多。阿们。当你健康长寿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跟主的经历互动，生命的成长的历程会成为别人的帮助和祝福。神要你结果子更多，神要你得更大的赏赐，这就是让你长寿的秘诀。诗篇91篇16节说，我要使他主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当你长寿的时候，你会更多的看到耶稣，这个救恩原文就是耶稣的意思。你就能够更多的在圣经里面，在经历当中看到耶稣被显明，更多的认识耶稣。阿们。我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啊。这里讲到听到，两次讲到听到。21节说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这次讲到看圣经。所以这个圣经非常有意思啊。听到呢讲两遍。啊，留心听，侧耳听，指的是听到。读圣经呢他只讲一遍。我们正常也大概按这个比例吧，好吧。两次听到，一次看圣经比较合适。那有人说我只看圣经我不听到，我觉得对于一般人来说不怎么合适，因为你看你没有圣灵特别启示，有时候你不容易懂，不容易懂你就会灰心，你就不看。但是你听到呢相对较容易，尤其是你听恩典牧师讲道。为什么你听到会听得懂，你看圣经看不懂？你想知道原因吗？很简单嘛，我今天送你一块大牛排，你直接拿起来啃，你怎么啃？你回家你怎么烧都不会，啃不动，吃不下去。但是一个五星级酒店的大厨，这块大牛肉给你，首先给你弄牛排让你尝一尝，牛排吃腻了嘛，牛肉汤让你喝一喝，牛肉汤再吃腻了嘛，给你来个酸汤肥牛，最后再给你搞个牛肉串，给你烧烤烤一烤，对吧？总是变着方法让你这个牛肉变得更好吃。同样一块生的牛肉，但经过大厨、五星级师傅、米其林餐厅大师，能把你这个牛肉让你变得更可口，对吧？你直接一碗饭没有菜你能吃得下去吗？但是牧师给你来个扬州炒饭，对吧？吃腻了再来个腊肉炒饭，是不是啊？再不行给你来个蛋炒饭，总是各种炒饭给你安排起来，鳗鱼炒饭还有，再加工一下，加工一下，你就容易入口了。我直接给你一袋面粉，请问一下你怎么弄？你直接涂在脸上啊，化个妆啊。给你一袋面粉，你不好处理啊。但牧师给你弄一碗面条，你就咻咻咻咻，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然后饺子也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实在不行，牧师给你来个麦饼，也能吃，面疙瘩，是吧？总是可以的。所以同样这一本圣经啊，同样这本圣经，直接拿来啃不下去啊，弟兄姐妹。看了两章我就想睡觉，眼睛就花了。但是同样这本圣经啊，你要感谢神，你真的你每天吃饭都是米其林餐厅的大师给你做菜啊，每个礼拜想尽一切办法。我上个礼拜吃的是牛肉面啊，这个礼拜必须要换牛排， 天天想着给你弄好吃的，弟兄姐妹。牧师变着法子让神的话语啊，用各样的智慧让神的话语深入在你的心中。快过年了，给个掌声总要吧，红包不要了，掌声总得要吧，对不对？开个玩笑啊。所以呢，这里两次讲到听到，那一次讲到读圣经。所以呢，我觉得正常对于一般的基督徒来说，就你恩典的道听多一点先，然后呢你自己也看一看啊，我觉得很重要。然后下面说22节，因为得着他的，当你这样子做，当你常常听到也读圣经的时候，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医全体不只是你的灵魂精神层面，神的话语给你喜乐安息力量饱足，也包括你的身体健壮。哈雷路亚，身体健康，疾病远远的赶除掉，阿们阿们。所以你发现医治的发生都是要有神的话在前面的。我们看这群人来到耶稣面前，他说都要听他讲道，又指望医治他们的病。所以要先领受神的话语，医治会发生。因为医治是需要信心的，信心从哪里来？信道是从听到来的，是从神的话语来的。你有了神的话语，信心就运行，医治释放，神迹奇事就会在你生命中发生。同样保罗也是啊，路斯德城里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他听保罗讲道，讲恩典的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当你听恩典的道的时候，你就有信心让你身体得医治，灵魂得释放。然后保罗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当你领受神的话语，你就能够站起来行走，阿们。你就能够从软弱里面起来，从打击中起来，从失败中起来，从疾病的捆绑中起来，得医治，得释放，得自由，阿们。然后呢，第四啊，上帝的话语会在黑暗中带给你亮光，也是要神的话语啊。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这个义人就是我们。那这个光来自哪里，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说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会越照越明，这个光来自于神的话语。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如果路上没有灯，没有光，漆黑的黑夜，你会掉在坑里，对吧？掉在河里，你会跌倒，你会摔伤，但是神的话语呢，会指引你向前。所以你常常听神的话语，你就不会被骗，弟兄姐妹。你没有神的话语，你这个投资，你那个投资，你到最后都是被割韭菜，一波又一波。你需要神的话语，真的，真的需要神的话语，不然真的都是在被割韭菜，你会掉坑里的。这个世界充满着陷阱，我们如何在道路上能够一直顺利的走，直到耶稣再来？需要有灯，需要有光，灯和光照亮着你的时候，你就能够靠着主继续向前。所以什么？神的话语，神的话，神的话在你的里面，你就会不会被骗，就不会上当，不会掉入到网罗和陷阱当中。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神的话语会让你通达起来，会让你充满智慧，这是我下面要讲的啊。神的话语带给你智慧，智慧不代表着学历啊，对，我应该反过来说，学历不代表着智慧，智慧是从神来的一种判断，一种看见，一种洞察力。我也没有办法教你什么叫智慧，但是你一直领受神的话语，你就是会有智慧。其实我自己没有读太多的书了，弟兄姐妹，也没有经历过社会的经历吧，没上过班，好吧，没打过工，没当过老板，没创过业，也没读过什么书，但我感觉我比一般的人有智慧，因为我泡在圣经神的话语上，我有时候就看得比较明白。前阵子有一个人跟我说，他说有一个医美的找他，然后说什么投资10万块钱，然后能返回什么2万3万什么什么之类的，牧师返回来我要做十一奉献啊，又拿这个给牧师画饼，开玩笑啊。然后讲，我的直觉告诉我，我说是个坑，100%，他不相信。好了， 10万块钱被骗了，现在说要起诉打官司，打个啥呀，人家早就是黑户，你把他关起来又能怎么样，明显能感觉到就是一个坑。我妈前几天还给我打电话说有个什么什么隔壁的什么什么之类叫他干嘛干嘛的，你记住我说啊，我说你的钱除了给你牧师儿子，任何人都不要拿出去找你借，千万不要借啊，各位长辈记住，永远记住啊，千万不要借钱，也不要拿出去一分钱，守住了，记住守住了，千万不要拿出去，千万不要拿出去，说牧师求你了，你不拿出去就是赚到了，你贪人家的利息，人家贪你的本金，你记住这一点，你还天天要分红，人家看中瞄上你这个本金已经很久了。我就跟我妈说，我说你千万你记住啊，存定期，然后呢那个存折什么都给我，你每个月要花，反正我回去带现金给你花。我就有智慧的呀，我说你千万记住啊，这个世界上除了耶稣不会骗你，然后你亲儿子啊牧师不会骗你，其他的我就不说了，没有了，因为我爸也走了，我说其他的什么你什么你兄弟你都别听。也看上你这点钱垂涎已久，呵呵，要把你拉去投资，呵呵，我说你谁都不要相信，谁都不要相信，他说明白，呵呵，神的话语带给你智慧啊，弟兄姐妹，真的这个世界啊，借钱千万不要借啊，千万不要借，那实在面子上过不去呢啊，给他一点让他吃饭，对对，你根据你的情况吧，好吧，你记住这一点，这个社会现在如果假如说，看牧师讲的有没有智慧啊，几千块万把块都要向你借的话，那这个人已经废掉没用了，说明他征信已经黑掉了，正常情况下你哪一个正常人只要你有一张身份证，你银行上拿个5万8万10万都给你啊，你想过没有，如果几千块万把块都向你借的话，说明征信已经没了嘛，说明银行也不给他了，说白点他连花呗借呗都借不出来了，那你怎么弄，所以借钱会成为仇人的啊，真的会成为仇人，成为冤家的。那我的一个原则就是说，圣经也告诉我们要有爱心，那我觉得这样，根据你自己的能力吧啊，我有时候也会遇见，你看我一个牧师看起来很优秀吗，我什么发小什么同学也向我借，我说给你300-500拿去吃饭，也不用还了，也不用还了，实在没饭吃你就跟着我信耶稣，我到哪里讲道也有人招待，对吧，我带个学徒也总归要管个饭管个住吧，我一般就是这个原则啊，要借去银行借，记住正常人要借去银行借没毛病啊，银行利息还低啊，要借去银行借，所以你记住这一点啊，现在这个社会啊，牧师好心的来鼓励大家，千万别投资啊，千万别投资啊，尤其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啊，千万不要搞啊。好，很快做一个总结啊，在神的话语当中你会有智慧啊。我们来看这组经文，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啊。当时旧约的神的话语就是律法嘛，今天对于我们来说是整本圣经，对吧，神全备的话语能苏醒人心啊，能苏醒人心，能使愚人有智慧，所以不可少的一件事情，这也是上好的福分，像玛利亚一样坐在耶稣的脚前，把领受他的话语成为我们26年最首要的一件事情，然后接下来你就会风调雨顺，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凡事亨通，结果累累，愿上帝祝福大家，荣耀掌声归给上帝，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把每一位听见这一期信息的人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他们在听到的时候，无论在现场还是在听音频或者看视频，你的圣灵的感动就在我们的里面啊，就在我们里面来带领我们，来激发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26年能够在神的话语上多花一点时间和精力，主啊，我们虽然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在这个世界我们也会遇见很多挑战，但是你告诉我们说，当我们专注在你话语的时候，无论我们人生经历高山低谷，你总要使我们靠着你恩典向前， 总要是我们大大的蒙福，像以撒一样，我们也会经历百倍收成，昌大日增月盛，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成为主耶稣荣耀的见证。主啊，祝福每一位，无论是在读经的时候让我们有亮光有启示，当我们听到的时候信心被挑望啊，在你的话语当中，在你的光中得见光啊，带领我们，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你的话使我们心中欢喜快乐，你的话使我们有力量，你的话使我们愚人有智慧。感谢赞美耶稣，在我们遇到任何一个挑战的时候，你的话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能够有智慧来应对所有的问题啊，这个智慧在我们的里面，也远离仇敌一切的网罗和计谋，神的保护在我们身上，也远离一切的凶恶。主，祝福我们年底年外平平安安，出入平安，全家平安蒙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